什么事情让你感受到忧喜？你会怎么回答这样的问题？你会不会马上可以回答这样的问题？啊，我们今天借着神的一段话语，让我们来思考啊，这几个问题，看看我们靠什么可以得到真正的喜乐？什么事情可以让我们经历到喜乐？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就在腓立比书3章1到11节，我们先读一下今天的经文。我来读一下，请弟兄姊妹啊一起来跟着看《腓立比书》的3章1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格的，因为遵守格离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8天受隔离，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益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再次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啊，在我们心里做工，盼望你的话语可以进到我们心里面，来改变每一位，让我们心里面拦阻被拿走。单单来仰望你，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腓立比书3章1节这里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啊，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确实妥当。”那么之前我们讲过，保罗这样称呼收信人啊为弟兄，是一种习惯的表达方式。他不仅对弟兄们，也是对教会的所有的姊妹们讲话。保罗说呢，他还有话说。你要这样的表达呢，表明什么？讲话人将要说的跟前面讲的话有所不同，是不是？不过呢，从这里描述来看，保罗是要从不同的角度来强调他之前所说的。那保罗对那些弟兄姊妹有什么话还有什么话要说呢？那他对他们说什么？你们要靠主喜乐。那靠主喜乐呢，是在主里喜乐在耶稣基督里面喜乐。保罗再次提醒一些弟兄姊妹，也提醒我们，真正的喜乐是来自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喜乐的源头，既然他是喜乐的源头，那要想得到喜乐呢，就必须先跟他有关系。在下面我们还会讲到如何跟他建立关系。保罗说他要再一次来写把这话写给他们，那对他并不是说什么难事因为那对那些弟兄姊妹呢，他说是妥当的，是有益处的。那这话到底是什么话？那腓立比书前面第1章和第2章，保罗已经多次讲过，在他们面前，他在前面讲过什么呢？前面他告诉弟兄姊妹保罗呢为他们在各种情况愿意同心兴旺福音而感恩，感到喜乐。他自己虽然被囚禁，但是他心里面呢还是充满了喜乐，因为他被囚呢反而让福音的更加广传。保罗也提到，当在爱的知识上和见识上呢，不断的长进渴望更加认识神，能够在爱人的时候能更有智慧。保罗也提到，当效法耶稣基督谦卑的心避免纷争避免发怨言，也要持守顺服的心。他也提到什么？提到当效法提摩太和以巴弗提这两位主内的好同工，因为这两位呢，他们在主里面忠心委身。那更重要的是什么？保罗在前面他强调的是焦点什么？是喜乐 他告诉那些弟兄姊妹啊，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啊，即便是别人妒忌他，别人啊污蔑他，即便他被捆锁、被囚禁，他还是什么充满了喜乐。他活，他说他活着就是啊，基督的见证，死了就有益处啊，死了就与神同在。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啊，在提醒这些弟兄姊妹说，我把这些事呢，可以轻轻松松的、坦然的告诉你们，再跟你们说一次，因为你们已经看到了，不管在什么时候，我充满喜乐啊。那既然我可以这样，我可以有喜乐，我可以经历到这样的事情，那你们呢也可以啊。神的话语在你们身上也同样的可以发挥功效。所以接下来呢，保罗要从几方面来再提醒这些啊弟兄姊妹，也是提醒我们每个人。那一个人会有喜乐的原因是什么啊？什么会给人带来真正的喜乐？所以保罗先要告诉我们，要得到喜乐，靠自己是靠不住的啊！靠啊，要真正有喜乐呢，不是靠在地上所得到的一切。那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当时啊腓立比教会的情况。我们知道腓立比教会第一个信主的人是谁？有人记得吗？是一个犹太的妇人，她的名字叫吕迪亚。那紧接着，她的全家都一起悔改信主啊。那当时啊，保罗在写这边写这封信的时候，腓立比书的时候，腓立比教会大概成立了10年的样子啊，10年左右。当时呢，教会里面一定还有一定是有很多的犹太人。有一些人还受到当时犹太人的传统的影响，尤其是有一些假教师在那里啊，在教会里面推崇犹太人的一些传统礼仪，所以他们啊，这弟兄姊妹被教导呢，他们也需要接受一些规条，接受一些律例，这样才能接近神，才能跟他建立关系。所以面对教会当时出现的一些挑战呢，保罗要再次来啊，对他们对这些弟兄姊妹做一番教导劝谏，告诉他们呢，不要把眼睛放错了地方啊！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要提醒他们，靠持守规条呢，靠自己的努力是没有功效的，是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的，也不可能啊得到真正的喜乐。所以在3章2节这里说，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格的。那么这里的犬类呢，说的不是我们今天所养的这种宠物狗，说的是什么？是一些啊野狗或者是那恶狗。保罗这样称呼这些人呢？听起来非常难听，是不是？这不是保罗一贯的做法。他之所以这样称呼他们，说明这些人呢，他们的言行举止给教会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影响。所以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使徒啊，不，使徒就是施洗约翰。还记不记得施洗约翰对那些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讲过的话？在马太福音有记载，马太福音3章第7和第8节，那里这样说：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当时呢，施洗啊，约翰在约旦河正在为人行悔改的洗礼。那有一些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他们也来到他的面前接受洗礼。按道理这是好事，对不对？但是呢，约翰称他们什么？是毒蛇的种类，严厉的斥责他们。说你们如何能逃脱将来的愤怒？这个愤怒就是，当然是神的愤怒，是神的审判。施洗约翰讲话也是非常难听，是不是？那在这里呢，施洗约翰这样比喻这中央领袖们，说他们是毒蛇的种类，说明他们对神的百姓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危害。那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这些人是一些假冒伪善的人啊，他们常常误导和坑害神的百姓。所以施洗约翰呢，警告他们说呢，你们不要什么，不要跟着起哄，不要再追求表面的这些东西，而是要从心里面，要从心里面悔改，还要远离罪恶。那回到腓立比书3章这里呢，保罗称呼那些人为啊犬类，为恶狗，是作恶的人，因为他们给人带来了很大的危害。他们给谁带来了危害？当时保罗是对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讲话，当然是对这些弟兄姊妹带来伤害。他给他们带来什么伤害呢？这些人带来什么伤害？第3章第2节这里最后说，保罗也提醒那些弟兄姊妹呢，当防备妄自行格的人啊。保罗称呼那些啊假教师是妄自行格的人，妄自是啊狂妄自大啊自以为是。那些人他们行格什么？下面经文又告诉我们， 他们是在推行肉体的隔离。那按照摩西律法的规条和犹太人的传统，那男孩子出生第八天，他们会接受啊隔离的仪式。那以色列人是宗教领袖们，他们非常特别，法利赛人特别的啊注重，非常重视这个仪式。在他们看来，要与神建立关系，这是一个关键的记号。他们不仅自己严格持守，还去倡导教导别人这样遵行。不但如此呢，当时有些已经悔改信主的人，他们呢也持守这样的仪式，那隔离的仪式，在他们看来呢，假如不行隔离，是不就不会不是真正的信主的人啊。所以很显然呢，这样的观念给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已经带来了很大的困惑。属于了解的情况以后呢，保罗要把这些事特别的提出来，要告诉他们，他要再次的啊提醒这些弟兄姊妹不要受这些人的影响，并且要告诉他们呢，什么是真正的隔离。腓立比书3:3，这里说，因为真受隔离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是靠着肉体的。那么这里的因为可以翻成其实啊。那么保罗在告诉这些弟兄姊妹，谁是真正受隔离的人？他把啊自己放在他们当中，说我们才是什么？才真正受隔离的人。真正受隔离的人跟那些只在肉体受隔离的人有什么不同呢？保罗说，真正受了隔离的人呢，乃是用神的灵敬拜，在基督里夸口啊，不靠肉体，乃是单单是没有别的途径。那夸口呢，是在可以翻译成自豪啊，夸耀。真正受了隔离的人呢，与圣灵有关系啊，会单单的用圣灵敬拜神，并且在基督里面会感到自豪有荣耀。那真正受隔离的人，这讲的也不是靠肉体，不是靠外表的记号。那些只受肉体隔离的人呢，他们没有圣灵的同在，他们跟啊基督没有关系，他们不会用圣灵敬拜。所以保罗在这儿提醒这些弟兄姊妹呢，也是包括我们今天的每个信主人，真正受隔离的人是在心里，是心里的隔离啊。真正的隔离呢，与圣灵与基督有直接关系。换句话说，没有圣灵和基督呢，就没有真正的隔离。那一个人是如何能够得到真正的隔离呢？要想得到真正的隔离呢，只有记得认识耶稣基督啊，没有别的途径。所以在下面我们还会谈到这一点。在谈到如何得到真正的隔离之前呢，保罗要先用他自己以前的经历来进一步来强调，靠自己的努力，靠在地上得到的一切是没有出路的。腓立比书3:4，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所以保罗在这儿讲什么？假如其他人可以靠肉体与神建立关系，假如其他人可以靠自己的努力蒙神的悦纳的话，那他也是完全可以的。他说，我不仅是可以，跟别人相比呢，我更加有资格，更加有能够蒙神的悦纳。这保罗口气非常大，是不是？什么原因他会这样讲？腓立比书3:5-6，我第八天受隔离，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那么这两节经文呢，告诉了我们保罗他的家庭和他的宗教的信仰的状况。保罗从几方面来介绍他自己。他说，按照摩西律法的规条，他第八天就受了隔离。那这里讲的以色列族呢，指的是以色列人12个支派。保罗告诉我们，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不知道大家对便雅悯还有没有印象？便雅悯是谁啊？是雅各的12个儿子里面的最小的一个，是不是最童爱的一个？是跟拉结生的一个最后一个儿子。那以色列人他们非常看重自己的家谱，对他们来讲，有一个清楚的家谱是一件非常自豪、非常荣耀的事情。但是到了保罗那个时代呢，很多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已经不清楚自己的家谱，而保罗的家谱却记载的非常清楚，这让保罗自己会感到自豪，也会让其他以色列人羡慕。那在这里，保罗说他说什么？他说他不仅是希伯来人，他是强调他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保罗这样讲呢，在强调什么？他在强调他说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是一个实在的希伯来人。那希伯来人有什么了不起的？有什么特别的？一方面，保罗在强调 是神拣选的观念。那以色列人的祖宗亚伯拉罕是第一个，是首先被称为希伯来人的人。另一方面呢，到了保罗那个时代呢，很多的犹太人呢，都他们只会讲什么？只会讲希腊话或者别国的语言。而保罗呢，除了会讲希腊话以外，还会讲什么？会讲非常地道的希伯来语。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那会讲希伯来语的这个犹太人呢，常常会被称为希伯来人。所以希伯来人被看成是一群非常传统、非常严格持守他们祖宗礼仪的一群人。那保罗在这儿接着说，他说他从宗教和律法的角度看呢，他又是一个法利赛人。那么当时法利赛人呢，是在各犹太宗教这个派别中是信仰最纯正的一派，他们严格持守摩西的各样的规条啊。那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利赛人呢？他说从律法上的意思讲呢，他是无可指摘的，他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因为他严格持守了摩西律法的各样规条。那《使徒行传》22章的第三节也告诉我们，他当时他接受教育的背景，他接受了犹太人最严格的律法教育。他的老师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老师，名字叫加马列。加马列呢，在当时可以说是律法师里面的律法师。那个保罗呢，成了法利赛人里面的法利赛人。所以在腓立比书3章6节这里呢，保罗说他不仅是严格持守摩西律法规条。他不仅有头脑知识，他还热心服侍神，教导别人去遵守，并且用行动来表明，那么他如何服侍他的这个热心的程度到什么程度呢？第六节在说什么？他是逼迫教会的，他是如何逼迫教会的？在使徒行传前面我们以前讲过，他参与了杀害斯提凡的事情。他带着大祭司和犹太公会的信件，到处捉拿基督徒，把他们带到什么？把他们关押在监狱里面。他甚至跑到300英里之外的叙利亚的安提阿，到那里要把基督徒抓回到耶路撒冷受审。当然，那次我们知道他没有成功，还发生什么事儿了？在路上，他遇见了复活的耶稣他被强光照射，瞎眼3天，神不仅医治拯救了他。还把他给呼召出来，成为耶稣基督的使者，去向外邦人传福音。什么原因？保罗在这儿要特意提到他曾经是如何逼迫教会的。他是让弟兄姊妹知道呢，当年在为了捍卫神的律法，他是多么的执着，对神多么狂热。所以他要让他们知道，他之前一切的狂热，一切的所做的都是突然的，因为他都是在靠自己，靠自己的肉体行事。所以在这里，保罗从几方面来告诉这些受信人，被神光照以前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他什么是什么样的人？他在地上的荣誉和地位的非常的耀眼，令人羡慕。假如靠肉体可以成义，假如靠自己的努力，自己在地上得到的一切可以与神建立关系，那跟其他人比呢，他更加有资格，他比任何人呢有资格、有资本呢被神称义。所以保罗呢，要让那些弟兄姊妹知道，靠自己的努力，这一切都是无益的。所以借着自己的经历，保罗要提醒这些弟兄姊妹，不要受那些假道的教导的影响，不要犯他的错误。所以接着保罗要把他以前所拥有的跟现在所拥有的做个比较，他要告诉他们呢，到底什么可以让一个人与神建立关系，到底什么可能做什么呢，才可能被神称义，靠什么才能真正的有喜乐那么喜乐的原因到底从哪里来？腓立比书3章第7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自己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只是是一个转折。但是那保罗说，他曾经呢，把为以前所得到的一些东西呢感到自豪，他曾经把以前得到的荣耀都开为至宝，但是现在看来呢？那些东西呢，都是没有任何益处的，都是有害的。那么什么原因？保罗这儿告诉他说，他以前所拥有的一切呢，都是有害的呢？什么原因？这里说，因为基督，因为基督是什么意思？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因为基督来到世上所成就的一切，以及在基督里面所拥有的一切。那在下面呢，保罗还会再进一步告诉我们， 因为这基督是什么意思？那保罗不仅是把自己做过的事情呢和他所拥有的一切事情看为是啊无益的。那这里啊第九节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由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由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这里说的不但如此啊，保罗呢不但是把他以前拥有的都看成是有损的，他说他把万事都看为有损的，把所有的事情呢都看成对他有害的。什么是万事？是地上的事情，是属世的一切关于肉体的事情，一切地上的荣耀。那保罗怎么会这样说啊？他什么原因他有这样的观念呢？这里说什么？他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什么是至宝？就是最宝贵的东西啊！保罗说他没有任何比认识耶稣基督更宝贵了。那这里的认识呢，不仅仅是讲到在知识上的认识和了解，而是强调是在关系上的认识，他与耶稣基督已经有了亲密的关系，所以他已经丢弃万事，把地上一切的东西都看为粪土。那保罗用粪土来比喻在地上的这些东西呢，在强调什么？他在强调这地上的东西呢，都是没有属天的，没有属灵，没有永恒价值的东西。保罗这样讲，不是要告诉我们他跟世上的人、跟世上的事完全隔绝了，完全孤立了，而是在强调什么？他不再受这个世界的诱惑，不再受世俗的吸引，他不再追求地上的名誉荣华。保罗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第八节最后一句话这里说，为要得着基督。保罗说他把世上一切事情都看成有损的，看为粪土，目的是为要得着基督。听起来保罗还没有得到基督，是不是？当然不是，保罗早就得到了基督，早就与基督有了关系。那么这里的得着呢，是讲了加增，不断的获得。得到基督呢，就是在基督里面不断的经历和享受基督。格罗西书二章第九节，那里这样说：因为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这里讲得很清楚，一切的丰盛，神一切的丰盛呢，都藏在耶稣基督里面。这告诉我们什么？得到了基督以后就得到了一切。这类的丰盛呢，指的是来自神的从爱、喜乐、平安和所有的属天的盼望。得到了基督呢，得到了在基督的一切丰盛之后，并不代表我们已经经历到了，并不代表我们已经享受到了这个在基督里的丰盛。就像是我们拥有一些东西，有了那个东西以后呢，不代表我们已经享受到那个东西。不代表我们已经享受到那个东西给我们带来的益处。我想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在生活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我们每个人家里面都有很多东西，一样东西刚买来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当成很宝贵，是不是？但是没过多久呢，就把它搁在一边，再没有碰过它，甚至都忘记了那个东西的存在，更不用说去用它了。我们的确有那个东西，是不是？但是我们有没有感受到，有没有经历了那个东西给我们带来的益处？没有。对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来说呢，我们都已经与耶稣基督有了关系，已经拥有了在基督里的一切的丰盛。神在基督里面将各样的福气赐给了我们，但是呢，我们经历到那些丰盛了吗？我们有没有感受到那些丰盛所带来的益处？我想我们可能需要每个人都需要常常问一下自己，我有没有看重在基督里的丰盛？我有没有常常能够经历到基督所带来的丰盛？假如没有，是什么原因？是我把地上的东西看得太宝贵，把属世的东西、名誉、地位看得太成为至宝？那如何经历到更多的经历、更多的得着基督啊？如何能不断的经历在基督里的丰盛呢？就从保罗的角度来看呢？当一个人愿意调整自己的观念，把世上的事情看为有损的无价值，看为粪土的时候，那个时候什么？就会把基督的变成至宝，就会慢慢的经历，多经历， 啊，在基督里丰盛，在基督里的平安喜乐。那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九节这里呢，保罗再次提醒这个收信人呢，他是如何被神称义的，如何与神与基督建立的关系。保罗说呢，他得意在基督里面，得意跟他有了关系，不是因为律法的缘故啊，不是因为持守律法而得到的，而是因为信心而来的。所以保罗在这提醒我们每个人呢，一个人要想被神称义，必须要经过耶稣基督啊，必须要记得认识、相信耶稣基督。那什么叫相信耶稣基督？别人问你的时候，你怎么回答？腓立比书前面第二章已经告诉我们啊，相信耶稣基督就是要相信、接受耶稣的名，耶稣是神的儿子啊，他完全倒空自己，来到地上成为人的样子，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复活。完了，他还会再来，所以相信和接受他的人啊，接受他的名的人就被神称义了。所以接着呢，保罗要告诉我们呢，既然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被神称义，跟神已经有了关系，那我们当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生活？我们生活的目标应该是什么？第三章第十节，是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被神称义，他的生命被改变以后，他会用什么心态来回应神的恩典？他再次来提到，他被神称义呢，使他认识了基督啊，他不仅仅啊，不仅仅知道基督的名，是跟他有了亲密的关系啊，是在他成了在他里面的人。保罗说呢，他不仅与基督有了亲密的关系，他还晓得什么？他复活的大能。这里的晓得不是说知道，不仅仅是知道，啊，保罗不仅知道耶稣基督他复活的大能，而是什么？相信和接受了他的复活，是与他的复活有了关系，是与他复活的大能有了份。保罗在告诉我们，每个信主的人，将来我们都会复活，都会有一个崭新的荣耀的身体。不仅如此呢，我们信主的人将来会跟耶稣基督在一起来治理神荣耀的国。既然如此呢，那么信主以后在地上到底应该用什么心态来生活？第十节这里有几个字，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又是一个知道晓得。保罗不仅知道，不仅晓得会与基督一同受苦，他是更愿意为他受苦，一同为他受苦。那保罗如何与基督一同受苦？与基督一同受什么苦？这里有几个字，什么字啊？效法他的死。效法耶稣基督的死，什么叫效法耶稣基督的死？跟他一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显而不是，对不对？当为他有为他死的心智，主耶稣也曾经告诉门徒们，要背起他的十字，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他，也为了他的名呢，愿意去面对各样的逼迫，不惜付上自己生命的代价。所以保罗在前面在啊腓立比书第二章是提到一个有以巴弗提的。这个主内同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就是为了主的缘故啊，不惜付上啊自己的生命。保罗在这儿提醒我们什么？当信主的人为主耶稣的名愿意去面对逼迫苦难的时候，就是在啊效法耶稣基督的死。什么原因我们信主人可以愿意去效法耶稣基督的死，愿意背起十字架为主受苦呢？因为这儿说了，我们有一个盼望啊，这个盼望呢，可以让我们持续不断的。经历到神的平安跟喜乐，腓立比书三章十一节，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或者这两个字让我们感到听起来有点困惑，是不是？好像听起来保罗不确定他会不会复活，是不是？那这个或者呢，他讲的什么意思？保罗在讲什么？他不清楚具体这个事情怎么发生，他知道他的身体将来一定会复活，但是具体如何复活，怎么复活？他不清楚，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呢，保罗并不在意他的身体如何复活，他在意什么？他在意他的身体一定会复活，他在意他将来一定会有一个崭新的一个新的身体，是跟耶稣基督一样的荣耀的身体。所以这是保罗心里面常常喜乐啊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盼望呢，也是腓立比教会的盼望，也是他们喜乐的。重要的原因，毫无疑问呢，这个盼望呢，也是我们今天信主人的那个盼望。 也是我们心里面常常有喜乐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段神的话语对你自己有什么提醒？保罗在这再次提醒我们，再次提醒每个受洗的人，告诉我们每个信主人，当常常喜乐，什么原因？我们基督徒会常常喜乐呢？我们喜乐的原因是什么？今天经文从几方面来提醒我们：一方面什么？我们有喜乐呢，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我们不是靠自己在地上所拥有的一切，在地上这些东西呢，不仅不会给我们带来喜乐，还会阻碍我们得到喜乐，阻碍我们享受在基督里的喜乐。我们之所以有喜乐呢，原因是什么？关键的原因是我们已经认识了耶稣基督啊，跟他有了关系，并且在他里面已经拥有了一切的丰盛，一切属灵的福气，继而在基督里面已经拥有了一切的丰盛，一切属灵福气。那我们就可以像保罗一样，可以把什么？耶稣基督看为至宝，把地上的一切看淡啊，俗世的一切的东西看为没有价值，这样我们就什么？可以经历到喜乐，经历到在基督里的喜乐。第三呢，作为信主人，我们之所以会有喜乐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的身体将来会复活，我们会有一个跟耶稣基督一样的荣耀的身体，那个是永不朽坏的身体。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盼望。这个盼望让我们心里面可以充满喜乐，让我们可以经历这个喜乐给我们带来的甘甜。基督徒喜乐的缘由是什么？盼望别人问你的时候，问我的时候，我们可以回答，可以马上回答，让别人听了以后，也能够渴望得到我们所拥有的喜乐。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您，感谢您，借着您的话语，再次来提醒激励我们。我看到您的仆人保罗，他所经历的，他被辱骂、被藐视、被鞭打、被囚禁，但是他心里面充满了喜乐，因为他知道他有盼望，因为他已经跟神有了关系，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有了一切，已经有了一切的丰盛。一切属灵的福气，他盼望的是将来跟神永远在一起。在地上的时候，他会看待一切地上的事情。他把耶稣基督看为至宝。天父，帮助我们，帮助每一位您的儿女，让我们也是能够常常用同样的心态来去思考，用同样的心态来过每天的生活。请你眷顾保守我们每一位。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